有一位牧师，他因为赶时间找不到 meter parking、啊、找不到那些计时的那些停车位，那最后呢他只得把他的车停在 no parking zone、啊、禁区，然后呢他关了门，他就在他的挡风玻璃的刷子里面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说，我在这个街区里面已经绕了10个圈了，如果我不把车停在这里的话呢，我就会错过我的 appointment。 然后他加上了一句经文，他说，赦免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过犯。可是当他把事情办完回到车子的时候，他发现居然还是夹了一张的罚单，那上面的字条这样写着，我巡逻这个街区已经10年了，如果不给你开罚单，我将会失去我的工作的。因此这个交通警察也加上了一句经文，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今年开始我们 home group 查考雅各书，为什么查雅各书呢？因为它是一本生活的手册，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查到如何借着经历试炼和试探，使我们的灵命得以成长，信仰更加的扎实。所以如果接受主来到神的圈子里面，希望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那你选错了你的信仰。或是说你做了10年、20年的基督徒，去了教会里面20年、30年，你的灵命不会有成长的，因为你是逃避各种的困难，你想要过一个悠哉悠哉的人生。就像我们的孩子养得胖胖白白的，保护他好好的，没有经历过什么东西，他可能年纪成长，可是他的个性，他很多方面还是没有成熟的。在第一章2到12节，雅各说明试炼的这个价值。他说试炼可以锻炼我们的信心，增加我们的忍耐，使我们的品格更加的完美。然后接着从13到18节，他却用反面的角度来提醒我们信徒要防备这个试探的陷阱，免得我们的信心受了破坏，我们的灵性受了打击，使我们就去犯罪。所以因此我们要了解雅各所要跟我们讲的，必须先要了解试炼和试探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在希腊的原文里面，试炼和试探都是同一个希腊字 peraso， 它的意思呢就是考试考验，所以英文翻成就是 test， 就像我们读书要考试考试，我们要去开车拿执照要考试，我们要去拿个什么样的执照来行医等等，做法律等等，都是要考照的，都要考验的。所以中文的圣经呢，就按照上文下文的意义，把同样一个字翻成是两个不同的词。2到4节把这个 test 翻成是试炼。13到14节同样一个字被翻成是试探。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虽然都是考试，但是包含着是不同的动机，是不同的性质，因此也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但是试炼跟试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暴露出人性的软弱，要显明人的有限。可是呢，神试炼人 的目的呢，是要人从这个软弱当中里面得坚固，让我们的信心经过磨练更加坚定，那我们基督徒就越来越像天父那么样完全一样，我们就越来越有神的性情。相反的，撒旦却是借着试探要使我们来怀疑上帝的动机。你是上帝，为什么要我经历这个经历那个？你爱我的话，为什么把这种的痛苦加在我的身上等等？目的是希望我们离开主，离开教会，不来聚会了，躲在一边不见人了，使我要我们的信仰被拉垮。好比说，当有一部新的车在它出车厂之前呢，汽车公司是要用尽各种的方法，四面八方要去试验这个车子是否合符规格。如果找出毛病了，他就在推售这个车子之前呢，要做最后的一些的修正，以确保这个车子的品质。但是如果让同样的汽车公司要去试验啊，这个敌对的车厂啊，就是 competitor 的车的时候，那个动机就非常不一样了。同样也是用各种的方法要去撞击它、试验它等等，但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找出有什么样的毛病，以此能够做反面的宣传。你看这个车多烂，比起我们的车又怎么怎么。所以同样也是要把车子拿去考，可是呢动机不一样啊，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啊，正面的考试叫做试炼，反面的考试叫做试探。头一种呢是希望你能够成功的，另外一种是巴不得你失败。那一般来说哈，试探是比较指那些我们想要做却明知道对我们不好的事情啊，去赌了啊，去撒个谎了，去报复了啊，我们知道不应该做的，可是呢里面很想做的。但是呢试炼通常是那些我们不想去做的，可是对我们是好的事情，比如说顺服神的旨意啦，啊，要饶恕别人啦，要牺牲一下自己的时间呢，等等的。所以呢，一种是不应该却想要做的恶，一种呢是我们应该要去做却不想做的善。而且啊，试炼呢，通常呢是来自环境给我们的压力啊啊，很多时候是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对我们不利的困难，但是试探呢，很多是来自啊里面想发动出来的种种问题啊，一些内心的挣扎，两者其实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啊，因为外在的试炼往往会成为我们在面对应付的时候产生这种里面罪恶的诱惑。当一个人呢，他不能够成功的来面对，或者说没有这个毅力要面对外来的试炼的时候呢，一些想要犯罪的念头，那个冲动就在我们里面产生，比如说太艰难了，不如呢走法律的漏洞啊，不如人家既然审核我，可能工作丢掉，我就隐瞒事实。换句话说，一切的试炼都含有被试探的危机，而同样的，一切的试探都含有试炼的可能，同样是考验。它会使人能够坚强，但是也可以使人软弱。这在乎什么呢？ 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反应如何。当一个人经济拮据的时候啊，可能会想去偷，可能想去骗，但是他也可以从那样的环境学习，我要依靠神奇妙的供应。有一个牧师说得很好，他说啊，当基督徒被考验的时候呢，最大的威胁还不是那加于给我的恶，乃是那些我可能要行出来的恶。 Not the wrong that done to me, but the wrong that could be done by me。 听得懂这句话吗？历代以来啊，其实很多的信徒，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我们要读他的故事的那些属灵伟人，他都得胜了各种外面的试炼，可是呢，也许可能被某一个的试探绊倒。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逃扫罗，他的生命危在旦夕，有人给他打报告，总是就是要去抓他的，他都胜得过。但是他最后输了是什么？眼目看到一个女人。2004年我有机会去参观这个加拿大的 Niagara Falls 尼加拉加大瀑布，在那里呢，旁边都会读到不少这些从那个瀑布想要跳下去的那些人的那些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呢叫做 Bobby Leach， 他把自己呢藏在一个大铁的那个水桶里面，然后呢就从那个瀑布上面呢就往下冲了。 OK，但是呢居然没有什么损伤啊，所以他当年的这个创举呢是震撼了这个世界，所以新闻都报道他。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几年以后，这个立了那么样的一个伟大创举的人呢，却有一天走在街上因为踩到一块橘子皮，他的跌断了跌断了腿，他就被送到医院里面去。那当时那些的医疗是不很发达的，所以后来他的伤口就发炎就有 gangrene， 就有这种坏疽，然后没有办法，他最后就要把这个脚给锯掉。但是呢就算是这样，他最后因为各种并发症死了。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一些外在的试炼反而压不到我们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是上帝给的，我们要撑过去。可是某一种内在的试探却使我们生命失败了，就胜不过。什么艰苦什么艰难什么了，可是人家的一句加害的话，或者说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误会，是垮了。这有时候就是我们的光景，对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这个试探的这个过程。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因为不听妈妈的话就被妈妈处罚了，所以就罚她要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面壁思过。那半小时之后呢，妈妈就走进她的房间里面，就问她知不知错啊。女孩子她哭得很伤心的跟母亲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做错事情。这个母亲就趁机教育他，就跟他说，哎呀，很多时候啊，因为魔鬼常常告诉我们去做一些坏事所以呢我们就听从了他了。可是你记得老师怎么说的吗？我们应该要听从神的话才对。总之他讲了之后，女孩哭得更伤心，他就埋怨说，但是上帝讲话不够大声，上帝讲话不够大声。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先会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我们怪罪于别人，是他把我刺激到这个样子的，是他先去批评我的是他先对我无礼 这个是时代是缺乏自我省察的时代，因为我们包养自己，表扬自己，要想着自己很出色，希望人家鼓掌，我们是不爱批评的。当然要说出你的问题，刺激的不得，就算这样他不应该这样说我，就算是这样他不应该说我，然后呢就把所有的气所有的罪都怪在他身上，没有对付自己不应该那样的情形。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小孩子成绩不好，拿着成绩单回家，有时候你听他说 That stupid teacher 对吗？他不会教书，他对我有成见。有时候我们怪不了别人呢，就怪上帝嘛，怪撒旦嘛。哎呀，那些同性恋人怎么说，我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上帝叫我是同性恋的人，就是上帝的错了。我以前这个房间墙壁里面贴了一张海报，有只小狗哈，那个时候我喜欢猫，不知道为什么买了一只狗哈。Anyway， 它咬破了那个沙发的这个 cushion 哈，然后呢，你可以想象，遍地都是棉花絮了，对吗？然后呢，这个海报里面呢，其实这只狗啊，躲在角落，一股无辜的这样的脸，上面写了一句话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OK， 是魔鬼叫我做的。好像这样的一个借口，他自己就不需要负什么责任了。他自己我的是他先，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不成熟的表现，不自己看自己，看出自己先有什么问题，没有先去对付，那是不成熟的表现。那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的事了，对吗？早在人类刚开始的时候，在伊甸园就已经发生了。对吗？呀，我们知道当那亚当吃了禁果的时候，他不是想把这个责任推给上帝吗？都是你啦，给我招一个女人来啦，你不招女人就天下太平，当然了只有你一个人天下不太平嘛。但是夏娃也不服输啊，那就是那个蛇来引诱我，那个狡猾的魔鬼，那明知道女人爱漂亮，说什么吃了可以瞑目啊，像上帝一样，我当然就吃了。其实上帝早就跟亚当夏娃已经说过了，园中一切的果子你都可以当作食物，唯有那棵树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就会死。不过就像我们刚刚那个五岁的小女孩，对吗？那我们埋怨上帝，你讲话不够大声。今天我们圣经随机在手，我们却说上帝你没跟我讲话，上帝我不知道你的心意，上帝你讲话不够魔鬼大声，这就是很可笑的事情。看十三节雅各怎么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雅各在这里很清楚说明，试探不是来自神的，因为试探的动机是来自恶的，那是要人家跌倒，而我们这个全善的上帝是不可能作恶的。那如果这个试探不是来自神，那一定是来自魔鬼啦，对吗？那圣经的确有这样说啊，因为马太福音讲到耶稣要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呢，啊，就说你看圣灵引到他旷野，可是试探他的是受魔鬼的试探，而他怎么称呼这个魔鬼呢？是那试探人的。所以魔鬼就是那试探人的。那既然试探不是来自神而是魔鬼的作为，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怪这一只撒旦，对吗？像那只狗一样 The devil make me do it， 所以我就不需要负责任了。雅各的答案是No， 不是的。我们来看到怎样解释啊？第十四节，当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看到没有？雅各说得很清楚，虽然魔鬼来试探人，但导致人最后作恶， 犯罪的乃是人里头的私欲作祟。人的心中的私欲有各种各色的食欲、性欲、贪欲等等，这种往往就成为了人被罪日侵的这个的原因。因此啊，人犯罪不能够只完全归咎于给撒旦，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恶要负责任。以弗所书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很多时候我们犯错，首先先自我自省的，我做了什么给魔鬼留的地步有迹可循呢？这一点你要负责任的。原来魔鬼只是外敌，他不但在那边里面搅乱我们，很多声音，但是呢，惨的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内奸，有一个间谍，我们就与外敌来联手，就好像我们的长城为什么被攻破，就是有人去开放，把那个敌军引进来，所以里应外合，蠢蠢欲动，最后呢就把自己给出卖了。所以当这个撒旦一敲门呢，我们就里应外合，不攻自陷，就是那么简单。有一个大胖子，决定要减肥，但是他很爱吃糕点，像我一样。他每天开车上班，都经过一家非常出名的当地的糕饼店。有一天，他生怕自己，医生警告了哈，你再吃下去的话就怎样怎样。他怕自己受不住引诱，他就向上帝祷告。他说：“上帝啊，我太想吃这一家店美味的蛋糕了，可是我实在太胖了，我的健康有问题，我不能够再吃了，求你帮帮我。但是假如是你的旨意准许我今天买一块蛋糕来吃的话，你就让我经过这家店的门口的时候呢，找到一个停车位。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结果呢，这个胖子真的找到一个停车位了，买了一块蛋糕来吃，他很开心，因为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他在那个糕饼店里面绕了八个圈。我曾经那个姐妹就是很想到别州里面去工作，那有时候听他的理论就是说，如果上帝啊不要我去的话，他可以关路啊 ，OK。但是呢，这个 job application 的七头八头这样，我心想说，有时候真的很不知道。你觉得说，你认为是上帝的旨意叫他吃了张蛋糕，上帝的旨意让他找到外头找到工作吗？我不清楚。但是姐妹，我们要小心啊。有时候撒旦想试探我们，我们想试探神。硬把这个责任给上，就是即使自己很想要的，他就求希望那个环境无论怎么样绕了八个圈就是找一个位置，然后就是他找到，他说是神的旨意。你相信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岂不是这样祷告吗？要祷告那些合我心意的，我们说上帝终于给我开路啦。但是传道人说好像不好吧，明明上帝给我开路，你还挡路。雅各说啊，我们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的。牵引这个字啊，其实很生动，因为原来的是形容那个渔夫啊，钓鱼的时候用的那个鱼饵。OK， 它勾引大鱼上钩的意思，很生动的。换句话说，是勾引。钓不同的鱼就用不同的鱼饵，对吗？同样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私欲，对吗？但是呢，我们都有想一些自己都不应该做但想要做的事情，那种的欲望。因此啊，每一个人所面临的试探都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人呢，是真的是 看到高顶，真的眼睛就会亮了。所以无论去到哪个地方哈，反正是有糕饼店，我都会喜欢进去逛逛的。OK， 然后呢，有时候看到那种摆出来的东西，恨不得就是每样都可以吃一口。那这是我经常要面对的试探，因为里面有一个这样爱吃这些东西的这个欲望。可是对其他人，好比说啊，怀中来教会里面一同工作，他对这种甜的奶油的东西是皱眉头的。OK。他一点都不感到兴趣，所以啊，这个东西对我是一个试探的引诱，对他是无动于衷的，不会是一个引诱，不会成为一个试探。你比一比我们两个人身材，你就知道了。同样的东西对你是试探，可是对别人不会是，所以每一个人面对的都不同，因为里面自己爱想要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就在那边发动了。所以问题不是出于这家糕饼店，也不是怪神给我开路不开路，是我自己里面的私欲。如果没有兴趣，怎么漂亮的东西都会不使我们动心啊，跟哇那么高卡路里啊，哇看到血糖飙升了，有些人马上就制止了。钓鱼也是一样，不是那个鱼儿有怎么样的一种魔力，乃是这个鱼本身有这个饿，有这个想要吃的这个欲望，是自己上钩的。所以啊，不是是鱼儿单单去勾引那条鱼，乃是鱼自己咬上去。我看到人家钓鱼啊，用的那种的鱼饵是假的，对吗？我们看到这噔噔噔噔绿绿的那边噔噔。我觉得是那么假 ，OK， 有时候就是只是一根钩子，然后几个羽毛，那些彩色的这个羽毛，你会咬上去吗？可是对一些鱼来讲，哇，好有吸引力啊，看得很动心啊，继续下去呢，雅各在第十五节形容呢，试探产生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一发的，有时候是渐渐的啊，有时候呢是经过一些的时间了，所以最不是一次性的行动。我有这么样的一个经验啊，曾经去香港啊去看我的大姐，那为了要给我一点消遣啊，她就带我去这个澳门的这个葡京这个赌场。那我这个人对这些也没有什么兴趣，有时候那个灯他们太亮了，其实也挺刺眼的。那但是呢，他们去那边最多时间花的是什么呢？除了吃了各种的店的不费之外呢，就是晚上就是一进门口就是七赌八赌，很多桌子，然后那个什么那个老虎机，然后就在那边去动了。我觉得那个就坐在那边坐的屁股的痛呢，实在也是很浪费时间。所以呢，他们就做他们的事情，我就出去逛了。可是在那里赌场的一带有什么可观呢？就是一个赌场就关另外一个赌场，就关另外一个赌场，都是一样的。那走了一圈也没有意思了，所以呢又回去了。又回去的时候呢，你去哪里的房间，你先经过就是他们的赌场，对吗？所以就进去，进去的时候啊，跟那么多人就找他们看看呢、啊，跟他们说几句话，说我上房间休息了。哎，看到他们在那边去赌啊赌啊，那就很好奇啊啊。越走就越近，越走就越近，走到他旁边的时候呢，我就看看看，哦，好像挺有兴趣的。然后慢慢呢，就开始加点自己的意见啊，不要那个买这个那个那个那个。我当然，我后来发现，你不是对这个没有兴趣的吗？怎么从那边不感兴趣到看一下，到干什么，然后参与意见呢？这个就是试探，就是被引诱而来的。十五节啊，这雅各呢啊，他用了这个私欲哈、啊，讲这个试探，他是用了一个女性啊，这个字在原文希腊是有分阳性阴性的这个字，就好像是一个小女孩一样的。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Okay? 我很喜欢拉拉牧师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啊，那个生动的形容。他说啊，当试探先生指的就是魔鬼，他前来要去引诱人去敲门的时候，里面住的那个侍御小姐呢就蠢蠢欲动了，然后在门口看了看了，最后经不起诱惑就去开门了，结果呢就珠胎啊就暗结，就生出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这个 baby 叫做 sin， 就叫做罪啊。可是不止这样啊，他说这个baby 坠儿还会生出一个孙子叫做死亡，这个就是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类似这个数学的这个方程工程师来解释哈。如果前面讲试炼哈，到二到十二节啊，讲到试炼的时候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试炼来了。 OK， 如果你有忍耐，如果你向神求智慧，然后十三节说你就生出什么呢？生命的冠冕。但是如果我们来看这个试探，十三到十四节讲到试探结论就是外面来的试探加上我们里头有的私欲产生罪的行动，最后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死亡。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面临很多的试探，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可以去碰的，对吗？很多时候那种的念头犯罪那种的东西，就像我们走到街上里面一群鸟在你面前飞，头顶飞来飞去，这个不是我们去控制的。你打开电视每一次想要滑那个手机，你在网络就跑进来了， 那些并不是我自己怎么样，就是这样来。但是马丁路德说得好，马丁路德说，他说我们不能够禁止飞鸟在我们头上经过，可是可以禁止在他们在我们头上搭窝还生了蛋，对吗？另外一个类似的话说呢，他说从门前经过的意念和思想我们不必负责任，但是那种我们请他进来加以款待的，我们最后到神面前就逃避不了责任。所以我们必须在私欲还没有在里面发动之前就第一时间拒绝他，免得后祸无穷。那既然试探的结果是那么严重，我们要怎么样来对策呢？有一个在乡村里面当小牧师啊，他有一天发现他的太太去了镇上花钱买了一条很名贵的晚礼服，牧师有点生气，就拿着这个收据就问他太太，你怎么可以花那么多钱来买这种衣服呢？他说你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这种礼服呢？你这样那么贪污虚荣是罪呀。 OK， 太太就不好意思结结巴巴的说，我知道啊，我穿着这件衣服啊在店里面站着那个镜子看了很久，我心中也很挣扎，但是呢我好像耳边听到有撒旦对我说，你穿这条裙子多么漂亮啊。 OK，牧师就很生气跟他来说，你是圣母娘，难道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对付魔鬼的引诱吗？应该向耶稣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吧。 OK， 可是太太就更委屈的说，有我这样说过了，不过我又听到后面有声音说，哇你穿这群裙子从后面看更好看了。嗯，如果我们面对试探很简单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了，那就简单了，对吗？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可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呢我们又怎么样办呢？我们看圣经给了我们什么一些对策的方法。对策方法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当然离不开神的话呢。大卫怎么说呢？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就是你的话。 我如果把神的话 OK 放在心里面，做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就不会去得罪他。希伯来书也说神的话是什么，两刃的利剑，对吗？可以破开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背诵神的话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阿哇呢来到这边就叫他们背神的话？所以你不要在那边他不想你就给人马虎，也希望那个老师给他通过啦，他学习那么困难，学校的东西你叫他背得那么滚瓜烂熟，可是神经的话就随随便便啊，他做人的时候他想到是什么，有没有神的话？我们如果对付什么事情，你说自己什么神的话浮现在你脑中里面吗？圣经都没有去读，不要说去想，也没有去背，那你用什么样的话来对付试探呢？所以为什么要背神的话？但是先从读开始吧。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神的话语给我们什么帮助呢？就是提高我们的警觉。好比说今天我们如果要倒水在那个水杯里面，你倒多满那个水杯里面就充满多少水，请问如果水杯里面没有倒满，那除了这个水之外，水杯里面还有什么？就是外来的空气。所以今天神在你的话语有多少，跟世界的东西在你脑子里面有多少，你自己去平衡一下。你里面装的满满都是神的话，那外面的这种东西就比较少了，但是里面的空气那么多，神的话语那么少，那当然外面的东西就比较多了，网络上面传来传去的东西啊，看很多这种的东西啊，谁家的故事，哪个专家的评论呢，等等等等，那有多少神的话语呢？我们对抗试探另外一个武器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警醒祷告。当年主耶稣在十字架啊之前，他到客西马利园，他先天父祷告，他害怕自己如果胜不过的时候呢，那个软弱就使他要去逃避那个十字架的苦难了。那主耶稣也把他三位信爱的门徒带去啊，然后祝福他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的主既然也经历过各种的试探，希伯来书怎么说呢？他必定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保罗也提醒我们呢，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神必保守我们心怀意念。那你怎么能够胜得过试炼，能够得胜这个试探呢？你就祷告，因为这个祷告神就不会忧郁啦，什么啦，这种啦，然后消沉了，睡不了觉，各方面的东西，神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请问你是用什么医生的报告，是用别人律师跟你讲的什么东西来使你心里面可以蒙保守吗？不是的。除了消极来面对试探之外呢，我们也要怎么呢？我们要消极的来防御，对吗？有时候试探来的时候，我们要刻意的要想那个后果的严重性，对吗？就好像一个事情，如果你在想哦这样做会怎么样怎么，那也许它就成为你一个竖起来的墙壁，你就希望能够去挡一挡，对吗？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里面的私欲蠢蠢欲动啊，我们就马上提醒自己，你这样的话有结局的，你越想的严重，可能你的欲念也相继的减低。美国 Oregon 州有一间的小学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群小女生，她们常常躲在洗手间里面爱化妆涂口红，涂完之后呢，他们就对着那洗手间的镜子里面去亲吻，他们觉得很 cute 很可爱这样。可是呢，弄的那个镜子非常的脏，然后那些清洁工人呢就是很烦恼，因为我们知道口红硬是很难洗得掉的。OK， 屡洗屡做，屡洗屡做， 后来很火，那个校长想到一个办法，他就把这些的女生通通叫到这个的卫生间，然后呢就当着他们的面拿一把刷子就塞到那个马桶里面去刷刷刷，刷完之后呢他在那个镜子里面就是这样刮，这样刮，这样刮，有没有效？下一次这些女生觉得很 cute 想去亲那个镜子的时候，想想虽然洗过，不过我怎知道还没有 COVID 的germ在上面呢？自然里面想要做的就解离，因为那是多么肮脏啊！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想要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许多想想，哎呀，想清楚啊，他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婚姻，对我的信仰生活有没有带来什么的后果啊？也许我们就马上警觉制止自己去做。那既然罪是经过私欲孕育出来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尽量逃避那些会勾引我们私欲的陷阱。所以中国古代战略家怎么建议呢？36计走为上计。Okay， 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当年我们想到那个约瑟，那个祖母要勾引他的时候，用他的美色，他最后连衣服都不要了，人往外逃。你为了要逃避试探，你得做点牺牲了。他情愿我外衣都不要了，我不要这个工作，我不要这个什么东西，我都不要，把自己跑到离神更远。主耶稣也教导门徒，不要叫我们逾越试探，不要硬碰，不要迎上去。早期的天主教教父啊，圣奥古斯丁哈，他没有悔改信主之前，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浪子，他甚至是跟有个女性发生过关系的。后来他信主了，对吗？就成为这个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神父了。那有一天他走到街上，碰到以前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拼命跟他招手，一直呼喊他，但是奥古斯丁不理，一直呢就往前面走走走走，这个女人在背后一直追喊着说：“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我啊，是我啊！”但是呢，奥古斯丁还是拼命走，拼命走，捂着耳朵，他说：“不是我啊，不是我。”他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不是以前那个奥古斯丁。所以啊，面对试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逃。我记得我在北区的时候啊。有个弟兄他做见证说，他以前家里面有一堆的黄色小说，这一类不好的杂志。后来他听了牧师讲了一篇道，心中很有感觉，他回家就把所有这些不良的杂志扔掉，他不要给自己记下这种的忌讳跟陷阱。可是呢，后来他想到，哎呀，扔了，别人在捡到，不是害了别人了吗？他说把他拿回来，就在他的后院里面统统烧掉。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的恶习是很难对付的，一些不好的意念，我们人是很软弱的，我们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需要很坚决的靠主才能够跑得到。就好像刚才那个胖子一样，他在糕饼店里面一直绕一直绕，他最后怎么不陷下去呢？但是如果他真的挡不住这个糕点的引诱，他除了祷告之外，他最实际的方法还是什么？选择开别条路去上班，对吗？ Portia Nelson 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他是美国的一个歌星影星哈，他有点 self help 了啊，自助性的这个，他写了一首自助性的短诗，叫做 Autobiography in Five Short Chapters， 生命自传的五个短章。因为我想说是英文的，如果我口讲不好，所以呢我就给你放，请 make sure 那个 display volume 是开的，好，好。
An Autobiography in Five Short Chapters by Portia Nelson. Chapter 1. I walk down the street. There is a hole in the sidewalk. It is a very deep hole. I fall in. I'm helpless. It isn't my fault. It takes forever to find a way out. Chapter 2. I walk down the same street. There is a deep hole in the sidewalk. I pretend I don't see it. I fall in again. I can't believe I'm in the same place, but it isn't my fault. It still takes a long time to get out. Chapter 3. I walk down the same street. There is a deep hole in the sidewalk. I see it is there. I still fall in. It's a habit, but my eyes are open. I know where I am. It is my fault. I get out immediately. Chapter 4. I walk down the same street. There's a deep hole in the sidewalk. I walk around it. Chapter 5. I walk down another street.
承认是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过错，那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然后要刻意逃避陷阱，不刻意制造让自己掉进去的机会，有时候就需要绕开它，甚至于要选择新的路。最后在总结的时候呢，雅各就提了第十七节，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是希望信徒能够以神的美善和恩惠来对抗试探所带给我们的引诱，因为试探是要引诱，它是给我们有些甜头，有些好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就知道神的恩赐，神的好永远比撒旦那种连货品更好。 God's gifts are always better than Satan's bargain。 撒旦的诡计就是要我们怀疑，哎，神慈爱吗？神会给我吗？神会恩待我吗？但是如果神是赏赐的，他一定会拯救我们的。在这个澳洲的丛林里面有一种的植物叫做 sundew plant， 就是毛膏草。这种小植物呢，它呢是很细长的茎，那个叶子是圆圆的，叶子上面呢长满了毛，那个毛里面呢有很多闪闪发光很晶莹的液体，所以像细的雨露一样叫做 sundew。 但是呢，如果那些虫在它们上面飞，就是自己有杀身之祸。因为那些很迷人的红色那些好像看起来无害的花朵，但是它那个叶子所扭的每一点的液体都是黏黏的，所以如果一飞到那里，它就给它黏住，无论那个昆虫怎么挣扎摆脱，到最后呢，只是紧紧的就被这个食物给吃掉了。弟兄姐妹，来自神的试炼都是先苦后甜，但是试探呢，是先甜后苦，最终之乐是一时性的，它是那种包着糖衣的毒药。如果我们得胜试炼的时候呢，我们才尝到苦中的甜果。可是我们迎上这个试探的时候呢，我们虽然当时感觉到很好，解决我的这个经济困难，解决我什么，但是呢，你收的是甜中的苦果。所以下一次当我们有试探来临的时候，让我们把思想尽量放在去思考神的一切美善。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试探挣扎里面，用圣经的话来帮助我们。保罗在哥林多说，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你相信神会给你开一条出路吗？如果不胜，我真的输了，这一回我掉进去了，圣经也给了我们一些安慰。我们神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低头来祷告。 主啊，感谢你给我们宝贝的雅各书，是非常实际的，但是我们读了查了倒也听了，要不要做还是我们个人的选择。求主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动你的善功，不要把圣经的话当作只是一个参考，因为只有遵循你话语的人是永远长存，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